在《生命记》第25章5到10节，他说那是脱鞋之家，你知道？那脱鞋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的意思是说，你放弃你的权利，你该要的你不要，该得的你不得，你的权利你宁可放弃它。另外，脱下你的鞋子，一表分别为圣，还有。脱下你的鞋子，就是你交出你的主权。让我们看结论是说，奴隶都不穿鞋子的，不是吗？哈利路亚！所以让我们来看看这是怎么讲的。我们都很清楚什么叫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但是对于脱鞋、脱下鞋子的话，我们就不太清楚了。在《生命记》第25章，来，我们先起来念。来，请弟兄同居，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，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，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，娶他为妻，与他同房。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，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。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，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，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，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。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他，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，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，脱了他的鞋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说：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，都要这样对待他。在以色列中，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。好，我们停在这边哈。这几句话非常有意思哈，这我们就了解什么叫脱鞋之家。你该脱鞋的时候你不脱鞋，结果这个寡妇呢，她可以当着长老的面，然后吐唾沫在你脸上，而且咒骂你说不记你的本分，而那个人的家要被称为脱鞋之家。这是因为在当初他们以色列，他们犹太人有一个习惯，就是跟中国人很像，兄终弟及嘛。家里面的财产，如果当然爸爸死了，大部分归给哥哥；哥哥死了，要归给弟弟。那么包括犹太人包括哥哥的妻子，所以他整个要一起拿过去。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免得这个财产就分到外面去了。假如你嫁给别人，你的财产地产就分到外面去了。所以他们保持他们的除了血统的纯正，除了一家人的还有他们的财产通通在一起。但是如果这个人呢，他就是不要，而且圣经上面是说他是要跟他哥哥是同住在一起，如果你是不住在一起的话就不要管这个事情，如果同住在一起的话，那么就要尽到所谓叫的兄弟的责任，那要接过嫂子，还有他的田产，还有他的家人，包括全部都要过来，包括他的妻妾，包括他的奴仆等，通通要过来。这里讲的是呢，脱鞋子表示说我放弃权力，因为在路德记有讲到一个小故事是这样子，我们先来看路德记的4章1到2节，请。波阿斯到了城门，坐在那里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，波阿斯说：某人啊，你来坐在这里。他就坐下来坐下。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10人，对他们说：请你们坐在这里。他们就都坐下。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：从摩押地回来的拿奥米 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谢米勒的那块地，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，其次是我，以外再没有别人了。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，你若肯赎就赎，若不肯赎就告诉我。那人回答说，我肯赎。波阿斯说，你从拿欧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，也当娶使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，使使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。那人说，这样我就不能赎了，恐怕我的产业有碍，你可以赎我当赎的，我不能赎了。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，或赎回或交易，这人就脱鞋给那人，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。那人对波阿斯说，你自己买吧。于是将鞋脱下来就给了波阿斯了嘛。那故事也蛮简单的，也蛮有意思的。他这里是说，从前在以色列人中又做什么事情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生命记上面规定，生命记是摩西五经中的创出立民生，创世记出埃及记立位记是讲祭司的条例、祭司的规则，还有祭司的身份等资格。民是讲民数记，从再把这个老百姓十二支派中间发生的事情再讲一遍，然后生命记就是把神的命令重新再申述一下。当然神的命令基本上就是摩西领受的十诫，但是摩西推展出613条摩西律法，那么有民法也有刑法，那么民法中就有这个继承的条例，是讲这个兄终弟及的事情，或者是田产不落外人，或者是什么什么的事情。甚至于当那个乃欧米他的先生以利米勒过世了嘛，是吧，这故事是这样子，以利米勒有一个妻叫拿欧米，还有两个孩子，他们就住在伯利恒，结果伯利恒发生了饥荒，那么他们就离开了伯利恒，到了摩押地去讨口饭吃。这两个孩子就分别认识了摩押女子，一个叫路德，另外一个他的嫂子。后来这以利米勒也死了，这个他的两个儿子也都死了，这一家六口现在变成了三个女人了。那拿欧米又碰上摩押地发生饥荒，所以他们就想说，拿欧米就说，我们不如回到伯利恒去吧，因为听说那里又有丰收了。结果这个拿欧米就跟那两个媳妇说，你们是摩押人，那么你们先生也死了，我也没有再有儿子可以接续你们的位置，所以你们各自改嫁去了吧。结果大媳妇就走了，那路德就舍不得走，路德就讲了几句话，非常的美好的几句誓言，我不止一次讲过，我帮人家证婚，我都很想用那个路德跟他婆婆的宣告说，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死在哪里我就死在哪里。哇，这个讲的真是，拿俄米就带着路德就回到伯利恒。那人家说，哎，那个不是拿俄米吗？拿俄米的意思是欢乐。哇，乃欧米就说，哎呀，你们不要讲了，不要叫我乃欧米了，我满满的出去，我现在回来就剩下我跟我这个媳妇。换句话说，他的人生从高峰掉到了低谷。他们回到伯利恒，伯利恒的意思是粮仓，所以他那里有很多麦子，大麦小麦，那么圣经上面说 回到伯利恒恰巧是收大麦的时候，所以路德就出去跟在人家后面拾穗。有没有看过有一幅画叫做拾穗吗？一个女子在那边捡地上田里面掉的那些麦穗吗？那个就是指的是路德。那么他又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里面，波阿斯是那一代大财主、大地主。犹太人也有这个规矩，就是说你不可以亏待孤老妇女，也不可以亏待外来的人，也不可以阻止牲畜来吃掉在地上，或者鸟儿来吃地上的谷物，因为都是神造的，天父善且养活他们。所以人家看这个路德来了，就有一点仆人就跟这个波阿斯报告，波阿斯就说你让他，而且你们下次你们收的时候故意丢点东西在地上让他去捡。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蛮有神心向的人，他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他愿意尽他可能来帮助他。他跟他们说，你们吃饭的时候叫他一起来吃，你们不可斥责他，你们东西，你们把麦穗丢地上让他多拾取一点。所以当他拾回家的时候，甚至于早早就拿不下了，回家的时候男女说，儿女儿啊，今天怎么这么快？他把荣耀归给神，他说今天耶和华神恩待我，让我一下就捡了好多。殊不知是波阿斯的刻意的安排。总之乃欧米知道这是波阿斯对路德有意思，那乃欧米就说，女儿啊，今天晚上你再去的时候，你去洗澡，穿上漂亮的衣服，你今天晚上睡就睡在他的帐篷，睡在他脚下面。所以女儿就这么做，路德就这么做，然后晚上睡觉，波阿斯就发现有人睡在他脚下面。波阿斯就是说，是谁啊？那么路德说，是我，小女子，求你衣襟遮盖我。啊，这好像来到神的面前。神是厚赐人恩典与祝福的神，当我们愿意臣服、服服敬拜在他脚下的时候，他的一切的好处都会给我。你甚至于你向他来到他面前服服敬拜的时候，属天的祝福、平安他都要赐给我。感谢神，他的保守、他的带领、他的眷顾都要到我们身上。当然了，波阿斯也知道路德也对他有意思，波阿斯就说，明天你放心回去，我为你做主。他说，我其实是你的亲属，我跟你的亡夫以利米勒，我们有亲戚关系，只不过我不是你的至近的亲属。英文是讲 Kinsman Redeemer， 你看这字你就懂他的意思了吧。什么叫 Redeemer？ Redeemer 就是救赎主啊。赞美之前有一条歌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 I know my Redeemer lives。 所以至近的亲属原文是 Kinsman Redeemer， 也就是说我可以救赎你，我可以买赎你，我可以娶你，我可以赎你的产业，你任何的你亡夫你家里面的欠账，你的产业，你怎么样，我都可以帮你赎。其实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，一个大地主，他不需要那一块地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就来到城门口。城门口常常是我们圣经上面讲是怎么样，中国也是一样，城门口贴公告的地方，不是吗？还有长老都坐在那边，甚至于城门口上面有税官，然后 那些长老在里面定夺事情，有人有什么问题就来到城门口找这些长老。结果波阿斯就到里面找的那个人说，我说什么人啊，你过来。然后跟他讲说，我有心要买赎路德，但是你是更，有的英文翻译叫 nearest redeemer， 更近的亲属。我的版本是说 kinsman redeemer， 哇，救赎主一样，所以你有优先权利，而且找了十个长老来做证人。那么这个人很一听，当然好啊，我愿意赎，但他可能不懂这个犹太人的规矩，或者他认为路德是摩押人，不需要守这一套犹太人的规矩。他说我愿意赎啊，波阿斯就说，那你还要赎路德，买他，还你要娶他，你要接他亡父以利米勒成为他的先生，你就可以继承他所有的财产。这个人一听就心里面有一点不太高兴，不太舒服，因为他想，他说我自己也有很多的地业啊，我如果娶了路德的话，将来我的产业不是要分给他吗？是不是？因为很可能路德还年轻，这个人也不见得年轻，那么活着的人当然继承所有的东西。那他想说，我到时候我以前的孩子，我以前的我前妻他们生的孩子或什么，到时候这些产业都被路德霸占了，不是也不好吗？所以他就想一想，他说我看我不要好了，我不想要赎他了。那么波阿斯就说了，那很好，但是我们十个长老作证，然后呢你要把你的鞋子给我。所以鞋子表示说你的权利，他就把鞋子脱下来给了波阿斯。后来波阿斯就娶了路德，继承了他亡夫以利米勒的所有的产业。事情真的是皆大欢喜。这个人他看到的是什么？他看到是属地的，很可能以利米勒的田产没有他的多，所以他孤恋自己的比较多，那一份少，到时候把自己的还要分出去，他不愿意。他没有看到属天的祝福，而波阿斯他却看到从神来的祝福，感谢神。所以这是一个这样子一个小故事，他脱去鞋子给了波阿斯，他就放弃他的继承权。那么圣经上面就讲说，后来我们一起来念耶稣的家谱：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，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，法勒斯生西斯伦，西斯伦生亚兰，亚兰生亚米拿达，亚米拿达生拿顺，拿顺生沙门，沙门从沙和氏生波阿斯，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。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里面提到四个女人，这里只有三个，还有一个是谁啊？玛利亚。你看，因为她这个还没有完，还有在下，还继续还有往下走，我只是没有再把它练完了。而这四个女人啊，她提到这个家谱里面了。拉合是不是犹太人啊？不是。那个他马士是他马士是犹太人，路德是不是犹太人？不是。所以你就像我们一样，我们不是犹太人血统，我们生来不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只是预定被拣选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不是犹太人血统，但是这没有关系，是不是？因为连拉合 连路德，而路德更有意思，他是从波阿斯生了俄贝德，俄贝德时生了耶西，就是大卫的爸爸。那么耶西生了大卫，当然跟着说大卫生了所罗门，一路生下去。但是你看一看，这个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，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这个小故事。他本来是犹大的媳妇儿，后来犹大那个儿子死了，所以他跟他公公生了这个，为他留后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在犹大人他们认为有后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，那么产业可以继承，还有家里面的传承可以一路交下去，感谢神。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也很注重这个，不是吗？我们的家谱等等。但是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，我们看到的是地上的产业还是属天的产业，因为这个波阿斯就是因为娶了路德，他的名字就上来，就在耶稣的家里面。如果不是这样子，就不知道是谁了，是不是？拉合也顺便一提，拉合是从跟谁？拉合是从跟沙门。那么以前我都一直听人家讲，拉合是跟谁？跟那个那两个探子。不是，其实不是，那两个探子，一个叫什么？一个约书亚，一个叫加勒，这两个都不是拉合先生。拉合先生叫做沙门。好的，总之我们就看到，你就要记住，你脱鞋就是表示你放弃你的权利。我们在世上有些东西我们可以放弃，但是我们属灵的产业，还有如果这是神的旨意，我们不要放弃它。这包括我们礼拜天来领受神的恩典与祝福，包括我们的祷告会，包括我们的茶几，包括我们与神亲近的时间，这都不要脱鞋子。好的，好的，我们不可以放弃我们的权利，因为这个权利是从天上来的。脱鞋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啊，它表示说分别为圣，你知道圣经上面也有这个例子。来，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三章一至三节，请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，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，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摩西观看，不料荆棘被毁烧着，却没有烧毁。摩西说，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，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？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，就从荆棘里呼叫说，摩西，摩西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好的，这也是一个非常一个明显的一个例子。摩西不是出埃及，他在放羊的时候看到，在何烈山那边看到，哎，怎么搞荆棘着火，但是没有烧毁。常常很多神学家把荆棘着火没有烧毁比喻作神的炼净，对于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。我们就好像摩西一样，神要他脱鞋，我们走在这个世上，沾惹了尘俗，不是吗？就好像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，耶稣给门徒洗脚，洗到彼得的时候，彼得就说：“哎呀，我脚干净，你不然就给我洗身。”耶稣说，你不是脚干净，你走在这个世界上面，你沾惹了尘俗，所以我给你洗脚。尤其他们是穿，那个时候都是穿拖鞋，都是穿拖鞋。但不管怎么样，神要炼净我们，就好像神显现出荆棘烧火，但是不会被烧火。 那么摩西看到这个异象很奇怪，他就过去看，是不是？然后神就从火焰中跟他说，怎么样，摩西，摩西，啊，日本人打电话，摩西，怎么样，摩西，摩西，神叫他摩西，摩西，他说嘿那你，神说不要进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好，实际上呢，摩西他来到这个圣地的时候，什么叫做圣地啊？啊，各位接着，神在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如果说这里教堂，当然是神在的地方，这里是殿堂，所以这里是圣地。所以我基本上一般我们都提了，不要在里面吃东西喝东西啊，对不对？不要在里面喧哗吵闹，因为这个是圣地。当然我们不要脱下鞋子啊，这里是我们没有这个习惯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耶和华他用异象吸引人，神用异象吸引人，他引起你的注意的时候，你看到这个事情你没有看过的，但神叫你到他的面前，神要分别，让你要分别为圣，要洁净。他说把你鞋脱下来，就是分别为圣。我常常喜欢讲的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，三个阶段，一个是重生得救，就是你的基督徒生命的开始，一将来有一天你就要得荣耀，有的人早去，有的人晚去，那么中间你活在世上这段时间，就是分别为圣的时间，就是成圣的时间 ，sanctification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走在这个世界上，但是我们要分别为圣，我们要让我们的脚要洗干净。我们要让我们的身子要洗干净，我们要站在神的圣地，要分别为圣。当然耶稣为门徒洗脚呢，这是他们的一个习俗，因为耶稣他甘愿为仆人。但是你去看神、耶稣跟圣灵，他们所谓三位一体，但是他们的工作完全不一样。你去看神每次出来的时候啊，他都是大响声，很庄严隆重，很荣耀，是不是？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天上有大响的声音，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说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天上有天使天君欢呼的声音，还有大响的声音，那也是神。在启示录里面，神也有大响的声音，所以神是非常大响的声音，就好像在伊甸园里面一样。圣经上面说，耶和华神走在园中说，亚当你在哪里？啊，我看一个书讲说，他其实原文是讲说，耶和华总是，亚当你在哪里？偷偷摸摸的啦，你知道，他是很大声的要让你知道亚当你在哪里。今天神也来到这里，他说摩西摩西，他说你要脱下鞋子来，因为这里是圣地，让我们的心啊来领受那个圣地的意象。我们不是说放弃我们的权利，我们可以放弃我们属世的权利，该吃的不吃，该喝的不喝，该拿的不拿，或者是该做的不做，该赚的钱不赚，或者是不该做的事情还去做，傻瓜一样，不是吗？那这是我们的权利，我们为了神我们可以放弃它，我们为了神我们可以亏损我们的权利，甚至于在人看好傻，但是神不会亏待你。而分别为圣，如果我们放弃了我们的权利， 却仍然是走在事实的路上，却满是抱怨。哎呀，我越想越不甘心哦，我昨天少赚了多少钱，或者是他骂我，我应该那当时就把他骂回去。你就没有分别为圣，不是吗？脱下你的鞋子来，分别为圣。好的，圣经上面还有讲到的是说，在以赛亚蒙召的事情哈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念以赛亚书六章一到三节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。其上有撒拉佛势力，各有六个翅膀，又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圣地。好的，那么以赛亚看到这个异象，那么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神要他认为成为圣洁。圣经上面说，他这里讲，当乌西亚王崩的年间，那年，也就是我们在世上，我们的王死了，这个王可能是你的钱财，可能是你的面子，这个王可能是你的什么什么的，甚至于你的孩子，我真是以他为荣等等。除非神把他拿走，不然你的神，你还是服侍他，你还是敬拜他，你还是服敬拜他。当那个王死的时候呢，忽然间神就让以赛亚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看到他的衣裳垂下，衣裳垂下表示他的恩典披折，遮满圣殿，表示说在神的家中满有他的恩典怜悯与祝福，而又有看到撒拉佛势力。撒拉佛呢，叫撒拉菲。撒拉佛，你看他的叙述是怎么讲？他有六个翅膀，他两个翅膀遮脚，遮脚表示谦卑，啊。他两个翅膀遮脸，遮脸也是谦卑，就好像我们以前古代的时候，那个臣子上朝的时候，退朝的时候都这样子遮着脸，不敢正眼瞧一眼。他只用两个翅膀飞翔，表示说他能力很强，但是在神的面前，在圣殿里面，不要凸显你的能力很强，倒是要彼此呼喊圣哉，圣哉，圣哉。向神来呼喊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以赛亚看到这个异象，他怎么样？他怕的。圣经上面说，他说：“祸灾，我亡了！我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洁的人中间，是不是？就好像有的时候，如果今天神砰一下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。”你马上匍匐下去，你说：“哎呀，神啊，我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今天来啊，我早就多做一点，完成你的心意，多做点好事，遵循你的旨意，我就早就知道这样子，这样早就知道那样子，是不是？”结果撒拉佛就拿了坛上的火来沾以赛亚的唇，然后他就洁净了。不然他还不能服侍。摩西也是一样，他要不是站到了圣地，荆棘着火，好像火烧炼金一样，他却没有被烧毁。以赛亚是也是一样，他们才出来服侍。摩西120岁，第前40年是怎么样？法老王的宫中是摩西王子啊，是不是？后来后40年在米甸耶托罗的家里面放羊，结果就这一次碰到了神，使他分别为圣。再来了40年，神就说：“那你去 带我的百姓出埃及，必须要分别为圣才可以服侍，就好像这个以赛亚一样，神撒拉佛用炭火沾他的人，使他洁净，他才出来服侍。第六章以后他才出来服侍。然后呢，你看以赛亚的服侍啊，他一路走来啊，以赛亚第一章他就讲说神要审判全地啊，哇，然后他就讲一堆什么外邦人什么族异族什么什么，然后一路下来，从第六章开始他开始服侍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说预言，他甚至于为当代摆上他的所有，我们就看到多么神所重用的一个人。当他被洁净的时候，感谢神，赞美神。脱鞋是分别为圣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们刚才讲摩西，他看到荆棘燃烧但没有被烧毁，荆棘它的刺根是什么？就是刺，你知道吗？它就是精确的指出每一个人，我们的老我，我们浑身都是刺，会伤到你自己，也会伤到旁边的人，我们就是荆棘，荆棘就是浑身都是刺。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三节，他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你眼睛这边有一根刺，你没有看到，但你就看到某某人他的眼睛中间有一个良木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浑身都是刺，但是我们从来不感觉自己伤到别人，或者是甚至于伤到自己，而我们却看到别人做的事情，或者是别人亏待了我们。是神要摩西还有我们呢，看清楚我们自己的荆棘本相，所以他家要用圣灵的火来燃烧，但是不会把我们烧掉。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出生入死之路，当你被火炼尽的时候。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他说什么？请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众人，不就是因为他看过荆棘被火烧着没有烧毁的异象吗？并且他在神的面前脱过鞋吗？是不是？当我们走在神的路上，当我们踏在他的圣地的时候，让我们分别为圣，脱掉我们世上的鞋子，因为沾染了世上的尘俗。感谢神，赞美神。好的，脱鞋是说要交出我们的主权。我们先第一次讲是说放弃我们的权利，该拿的不拿，该说的不说，该回首不回首，该做的不做，为了神我愿意吃亏。第二是说要分别为圣。第三，脱鞋是交出你的主权。你记得吗？当约书亚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呢，圣经上面他举目观看，忽然间来，约书亚是五章十三节，来，请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对面站立。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，你是帮助我们呢，是帮助我们敌人呢？他回答说，不是的，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，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？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。约书亚就照着行了。 OK，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，他把他元帅的主权怎么样交出来，交给这个人在路上拦着他，拿着包拿着刀。约书亚说，你是来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啊？你搞清楚敌我。敌人说，不是，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人，我不是来帮助你，你跟着我吧，你把你的主权交出来。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，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？元帅成了仆人。 主就成为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愿意交出你的主权吗？你愿意在如保罗说，如今活的不再是我，乃是主在我里面活着。感谢神，赞美神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那么这里我们来讲一下，脱鞋是交出主权，鞋子它的意思是什么？原意它的字根是官守，所以它的对等的翻译就是占有。所以脱鞋就把一切的名利地位怎么样锁起来，把这些从自我的欲望中剔除掉，这就是鞋子的原来的意思。圣经上面箴言不是有说铁鞋铜酸吗？那么鞋子就是官所的意思，也就是说你所拥有你所占有的，脱鞋就是说你把你所拥有你所占有的，包括你的主权交出来，把它锁起来，把这些名利地位锁起来，把自我的欲望把它去除掉。而圣就是成为洁净的意思，脱鞋也就是分别为圣，成为圣徒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做一个脱鞋的人，就是我们要跟我们的灵力地位还有我们的得失要跟他断交了，不能打的圣徒的招牌，偷窃神的荣耀，而仍然喂养残留的不圣的生命。世界上面充斥着不圣、不圣的生命、不圣的东西，这叫做世俗。如果我们要交出主权的话，我们要把这个属世的名利、地位、权力，还有甚至于我们属世的生命，包括我们的老我，全部要断交。感谢神，赞美神。这是回头的故事，他本来是小儿子，他分了财产到世界上面去打拼吧，或者是浪荡江湖吧，结果怎么样，钱都花完骗完了，然后流浪到给人家去放猪，甚至于想要抢猪吃的豆荚，因为实在饿了。当然他也忽然间有一天圣灵光照他，他说我要起来，我要回去我的父家。哇，我父家这么多好东西，我在这里干什么？所以他就往回家路上走。而他的父亲，我相信是每天都在那边看，儿啊，我说谁呀？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就远远看见他，就圣经上面说，连连跑去把他抱住，与他连连与他亲嘴，又给他戴上戒指，穿上袍子，穿上鞋子。好的，这一个仆人奴仆都不穿鞋子，也就是说他没有主权，他没有权利，他没有他的他都是就是看主人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所以就是放弃我们的权利，分别为圣。那么摩西亚跟摩西、约书亚都是这么做，我们是不是也将自己的血，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生命的主呢？不然你就不能服侍神。如果你已经交出主权，而且你不可以反悔，千万不要像那个致敬的亲属 Kingsman Redeemer， 他要买伊利米勒的田产，却不愿意买赎路德，所以放弃了属天的祝福跟神的同在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愿你来我们中间掌权作王，愿你大大的赐福于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脱下我们的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能够脱下我们的鞋子，为你来走天路，走在你的旨意当中，分别为圣，放弃我们在世俗的权利， 放弃我们的主权，你做我们的元帅，你做我家之主，你做我生命的主。感谢祷告赞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